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8年2月2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早些时候，佛罗里达一所高中发生打死17人的枪击案时，一名在那里执勤并配备武器的治安警察待在教学建筑之外没有进入。佛州布罗沃德县治安警官伊斯雷尔星期四说，县治安警察彼得森当时应该进入学校建筑，找到并且击毙杀人者。伊斯雷尔说，视频显示在马乔六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执勤的驻校警察彼得森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伊斯雷尔说，他给彼得森停薪留职的处理，但是彼得森选择辞职。另外2名治安警察限制留用，等候有关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内部调查结果。今年54岁的彼得森1985年开始做布罗沃德县的治安警察，2009年以来一直是这所高中的驻校警察，负责保护学生安全。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美国驻黑山共和国大使馆的领事部星期五只提供紧急服务。此前，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受到攻击。黑山警方星期四确认，向美国大使馆内投掷一枚爆炸装置的是前南斯拉夫军人姚科维奇，他曾经表露过反对北约的观点。美国和黑山共和国的官员说，在星期四凌晨的攻击中，美国大使馆内没有人受伤。黑山政府的声明说，投入美国大使馆的很可能是一枚手榴弹。美国大使馆在袭击事件之后没有另发新的旅行通知，仍然只是提醒前来黑山的美国公民采取例行的谨慎措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驻黑山大使馆的星期四签证预约取消，将在以后另行安排。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阵营主席保罗·马纳福特和竞选助理里克·盖茨面临特别检察官提起的更多刑事指控。32项罪名的起诉书除了洗钱和为乌克兰亲俄罗斯人士工作而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外，又增加了逃税和银行欺诈的指控。新的指控说，马纳福特在盖茨的帮助下通过离岸账户洗钱3000万美元，并利用他藏在海外的财富在美国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对这笔收入不向美国政府支付所得税。马纳福特和盖茨都对2017年10月的洗钱和为外国人是工作而未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等指控表示认罪。美国密苏里州州长格雷滕斯被圣路易斯市大陪审团指控犯有侵犯隐私罪。这项指控有关格雷滕斯2015年的一段婚外情。他被指以公开这名女性双眼被蒙、双手被绑的裸照相威胁，不许他公开谈论这段婚外情。一家圣路易斯市的电视台上个月披露了格雷滕斯的婚外情和威胁。格雷滕斯否认有勒索行为，但是承认与这位曾是他理发师的女性有染。消息披露后，圣路易斯市巡回检察官加德纳开始进行调查。起诉书说，格雷滕斯不仅蓄意对这名女性拍照，而且还发送照片让他人可以通过电脑看到。在密苏里州，一级侵犯隐私罪可以被判处最多4年监禁。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纽约时间星期五上午11点就一项在叙利亚全境停火30天并打破对东古塔的围困，以便运送人道救援和出于医疗原因撤除人员的决议草案举行表决。大赦国际在其新公布的全球人权报告中说，伊朗的人权记录一年来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大部分状况仍然糟糕，在一些方面甚至是恶化。大赦国际的报告说，对被关押者折磨和虐待仍然十分普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见识一下冰球守门员的风采。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想想要不要雇个婚礼策划师。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学学中国风水学在商务场合中的作用。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炒作。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is spelled P-R-O-N-E, prone, and to,T-O, to, prone to.
Prone to, 倾向于。
Our newly recruited quarterback is known for being prone to injury.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签的这个四分卫动不动就容易受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跟抑郁症有直接关系。跟每天正常工作八小时相比。
The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who stay in the office for over 10 hours...appear to be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研究发现，每天待在办公室超过十小时的员工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与此同时
，heavy Facebook users are also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严重依赖脸谱网站的用户也更容易患有抑郁症。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to, prone to.
Cat, 你听见没有？经常在 Facebook 上挂着，容易得忧郁症。
I don't understand the link between those two. Isn't social networking supposed to help you stay in touch with your friends, hence become happier?
说的也对，可是这说的可能是那些天天闷在屋里、挂在网上的宅男宅女吧。老不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接触，不和别人打交道，就容易变得 depressed.
Maybe. But anyway, I don't know any Facebook users who are depressed.
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这样的。看来呀，这样的报道如果想让咱俩幸福，最好是能举出一个真实生活里的例子。
Yeah, we need a case in point.
咱们还是先来学学什么叫 a case in point 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一直很想周游世界，了解各国文化，尝遍各国的美食，还能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星期天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的生活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是一名外交官，所以每两年他就能换一个新国家，体验新鲜的风土人情。我真羡慕他。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A case in point. Case is spelled C-A-S-E and point P-O-I-N-T. A case in point.
我们知道 case 是例子的意思。A case in point 意思就是恰当的例子。我的外交官朋友过着我描述的梦想生活。
It's a case in point.
再比如，我们全家性格都很内向，但是也有例外。
My niece is a case in point.
我侄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都认为百万富翁应该会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个例子。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这段话是说，人们认为特别有钱的人都应该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实际上也是有例外的。我的堂兄就是个例子。他身价好几百万美元，可还是开着那辆开了好多年的旧车，租着一间普通的公寓，把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这听起来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耶，他也非常有钱，可是他认为成就感和美好的回忆比钱更重要。
A case in point was her belief in living here and now.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她相信要活在当下。梦想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能错过享受眼前的时光，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 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现在我们的生活与科技息息相关，但是有些人偏偏就要反其道而行，试图不让现代技术扰乱自己的生活。下面的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 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这段话是说，没错，我确实不是新科技的粉丝。我从来不使用电脑和任何个人通讯装置，而且我写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也不会使用这些玩意儿。我最新出版的畅销小说就很能说明问题。里边的人物完全脱离了电子邮件、博客、网络，甚至是手机。听起来是不是我的理念的充分体现呢？
我们管这种人叫 Luddite， 就是反对科技创新的人。
A case in point was a man named Ludd.
最恰当的例子就是一个叫 Ludd 的人。他是19世纪早期的一名纺织工，曾经焚毁纺织机器，因为他觉得这些机器威胁到了他的生计。这也就是 Luddite。反对科技创新者这个词的来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 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case in point， 意思是恰当的例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最近上了好几部新电影，你去看了吗？
还没有。Have you？
我本来想去看其中一部，因为这个电影宣传了很久，排场特别大。可是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看了可没意思了。
所以这个电影是吹牛咯？
也许吧，起码呀是吵得太过火。
哎，喂，吵架？Why did they fight？
不是吵架，是炒作。咱们来听听梅雨怎么说，你就明白了。
梅雨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梅雨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炒作。
哎 ，Jessica， 你看这两个电影明星被偷拍到一起吃饭逛街耶。
Interesting. So, are they dating?
杂志是说他们约会，可啊，他俩不承认。我看这一定又是炒作，因为他们一起拍的电影快上映了。哎，炒作用美语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And stunt, S-T-U-N-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是宣传， stunt,是特技，放在一起 ，a publicity stunt， 为了宣传而使出的绝招，这就是炒作。
Right， 炒作是为了票房。 I bet that this is a publicity stunt to make the movie a box office hit.
Oh, box office 就是票房。卖座好票房高的电影就是 a box office hit。不过啊 ,Jessica, 我听说这部要上映的片子还真是不错呢。要不咱也去买张票看看支持一下他们的 box office?
No, I'm not going.一如现在很多电影都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They're promoted too excessively
你是说好多电影都被吹过头了吗
Right, we have a word for that Overhyped O-V-E-R-H-Y-P-E-D
Overhyped 就是名不符实吹嘘过头那我如果说 The movie star's performance in this comedy was overhyped 这个明星在这部喜剧中的表演被吹过头了这样对不对啊?
That's correc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炒作叫做 a publicity stunt. 第二,票房叫 box office. 第三,形容吹嘘过头,可以用 overhyped.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Overhyped movies rarely meet your expectations.
那可不光是电影，有时候出去吃饭，在网上看餐厅的 reviews， 说的天花乱坠，可去了呀，感觉也就一般。
没错 ，Sometimes reviews are inflated, but you know it's all about personal taste.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like Paris and say it's the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the world, but some say it's the most overhyped tourist destination.
对，这可能就是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some vegetables, and I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meant.
待会儿我就解释给你听。咱们现在还是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终极课程。
John and Carmen decided to have thei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Carmen's hometown. Today, they are planning the details.
John 本来想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可是最后啊，还是听了 Carmen 的话，在 Carmen 的家乡办传统婚礼。不知道在筹划婚礼的过程中 ，John 是不是还会处处的迁就 Carmen 呢
？Let's listen.
Gosh, John, I just love being back in my hometown.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get married.
Yeah, I guess it's pretty good. I can't wait for the wedding.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party.
A party? John, this wedding is supposed to be a romantic event for you and me.
Yeah, that's fine. But I'm also definitely going to party with the groomsmen at the wedding reception.
Professor Bowman, groomsmen 是婚礼伴郎吗?
That's right, Winnie. The groom'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groomsmen, and the bride'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bridesmaids.
Oh, 伴娘就是 bridesmaids.那么 reception 又是什么呢?
The reception is the dinner after the wedding ceremony.
Oh, reception 就是喜宴。怪不得 John 说婚礼是个大派对，他等不及跟伴郎们在喜宴上大吃大喝呢。
That's right. We have to plan the reception too. How many people do you think will come?
I don't know, but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nd I have a really big family.
That's true.I don't think I will be able to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my in-laws.
Don't worry, I forget some of their names too.
这个 John, 三句话不离 party. Carmen 问他喜宴会有多少客人,可他只会说,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ctually, Winnie, in this case, the wedding party is the people who a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wedding.
Oh, 原来这个 wedding party 不是指婚礼派对,而是婚礼团。也就是双方父母、伴郎、伴娘等婚礼中的关键人物啊。
Yes, Carmen says John's family is so big that she won't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her in-laws.
嗯 ,in-laws 就是配偶的家里人,包括岳父、婆婆、小姑等等。
Say, John, do you know who your best man is going to be?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ll probably choose whichever friend can give the best toast. What about your maid of honor?
I haven't had time to decide because I've been so busy thinking about all the other planning. We haven't even talked about the rehearsal dinner yet.
Don't worry, the groom's family is supposed to plan the rehearsal dinner.
So, Winnie, how is John going to pick his best man?
best man 就是主伴郎或者叫男宾相。这样说他会让那个 give the best toast 最会致祝酒词的朋友来当他的 best man.
Right. And what about Carmen? Has she picked her maid of honor?
Maid of honor 就是主伴娘也就是女宾相。Carmen 忙着筹备婚礼还没想好要让谁来当 maid of honor。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rehearsal dinner?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everyone in the wedding party practices what they have to do. Afterward, they all have dinner together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哦，我明白了。婚礼前，婚礼团的人会把所有仪式彩排一遍，然后呢，一起去吃饭。这顿饭就叫 rehearsal dinner.
Yes, that is the tradition.
I know, let's just get a wedding planner to do all the work for us.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Well, if you don't want to get a wedding planner, my mother said sh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plan the wedding.
Your mother? You know, John, maybe a wedding planner isn't such a bad idea after all.
看来 Carmen 不想让未来的婆婆来策划自己的婚礼，所以啊，她宁可请一位 wedding planner, 婚礼策划师来出谋划策。
You know, Winnie, I have to agree that even though a wedding planner is a stranger, having your mother-in-law planning your wedding could be a lot worse.
原来啊 wedding party 指的是婚礼中那些关键人物，就是新郎新娘最核心的亲友团。
That's right. One thing worth pointing out is wedding party isn't the party after the ceremony. That's called the reception.
对，婚宴是 reception.在中国婚宴一般是越盛大越好最后搞成一个 banquet, 宴席。
Wow, that's a lot of work for the wedding planner.
其实啊在婚宴上最忙碌的主要是新人和双方父母比如说最直接的工作排桌。
Arranging seats?
对啊把哪个宾客安排在哪一桌和谁坐在一起离舞台有多远这里面啊都是很有讲究的。
I don't really care. I just want to enjoy some Chinese food at the reception.
你真是个好客人。不过别人可没你这么随和。说到安排座位，在工作场合、开会或吃饭的时候，座位的安排也有一些讲究。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 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 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
I don't actually mind having a seat with the door behind me, as long as that's not the default place for the person who pays the bill.
你是说只要不是负责结账的人专门坐的位子就行？这个我同意。其实啊，中国人饭桌是圆的，就是为了不分主次，所以啊，坐哪儿都差不多。
好了 ，After our business class, let's take a break. Up next i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Patrick. 你在看什么呢？
I'm watching the hockey game, Bruins versus Islanders. It's pretty intense.
Oh, yes, it's pretty intense. 是不是因为你 run out of snacks?
No, Yang Chen. Hey, it looks like one of the players on the Bruins is about to score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Right, is when one player scores 3 shots in one game.
Oh, 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讲过一个队员进三个球就叫
a hat trick,
然后大家都往球场扔帽子。
Right. So if it happens, people might throw their hats.
Patrick, 我觉得你也应该 score a hat trick.
Why is that?
因为你的发型太奇怪了。You need a hat.
Can we just watch the game?
Okay. 那今天谁要赢了？
Well, looks like the Bruins are going to win this one.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什么是 goalie?
The goalie is the person who stays at the goal and guards against the puck.
Oh, goalie 就是守门员。你刚才说他像一堵砖墙挡在那儿 ，a brick wall， 对方没法进球，对不对
？That's exactly right. Not a shot has gone in. He is unstoppable, kind of like me.
没错。我觉得你也会是一个很好的 goalie.
Why?
你头很大 and you have a big ego.
Oh man, Boston has the puck and it looks like they're setting up for the hat trick. Oh, and he did it! Oh well.
Boston scored a hat trick, 那你应该高兴啊。
I'm an Islanders fan, Yang Chen.
Uh-oh.
Wow, the goalie is a brick wall. 守门员像铜墙铁壁一样。不过听起来啊，没少挨球打。
那可不容易。Ouch!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You'll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没问题 ，I'll explain to you after the show.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懂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三.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早些时候，佛罗里达一所高中发生打死17人的枪击案时，一名在那里执勤并配备武器的治安警察待在教学建筑之外没有进入。佛州布罗沃德县治安警官伊斯雷尔他在星期四说，县治安警察彼得森当时应该进入学校建筑找到并且击毙杀人者。伊斯雷尔说，视频显示在道格拉斯高中执勤的驻校警察彼得森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伊斯雷尔说，他给彼得森停薪留职的处理，但是彼得森选择辞职，另外两名治安警察限制留用，等候有关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内部调查结果。今年54岁的彼得森1985年开始做布罗沃德县的治安警察，2009年以来一直是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驻校警察，负责保护学生的安全。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美国驻黑山共和国大使馆的领事部星期五只提供紧急服务，此前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受到攻击。黑山警方星期四确认，向美国大使馆院内投掷一枚爆炸装置的是前南斯拉夫军人姚科维奇，他曾经表露过反对北约的观点。美国和黑山共和国的官员说，在星期四凌晨的攻击中，美国大使馆内没有人受伤。黑山政府的声明说，投入美国大使馆的很可能是一枚手榴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驻黑山大使馆的星期四签证预约取消，将在以后另行安排。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阵营主席保罗·马纳福特和竞选助理里克·盖茨面临特别检察官提起的更多刑事指控。32项罪名的起诉书除了洗钱和为乌克兰亲俄罗斯人士工作而被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外，又增加了逃税和银行欺诈的指控。新的指控说，马纳福特在盖茨的帮助下通过离岸账户洗钱3000万美元，并且利用他藏在海外的财富在美国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对这笔收入不向美国政府支付所得税。马纳福特和盖茨都对2017年10月的洗钱和为外国人工作而被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等指控表示认罪。对马纳福特和盖茨的指控与川普竞选阵营与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俄罗斯串通的指称没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密苏里州州长格雷滕斯在被圣路易斯市大陪审团指控犯有侵犯隐私罪，这项指控指有关格雷滕斯2015年的一段婚外情，他被指以公开这名女性双眼被蒙、双手被绑的裸照相威胁，不许他公开谈论这段婚外情。一家圣路易斯市的电视台上个月披露了格雷滕斯的婚外情和威胁，格雷滕斯否认有勒索行为，但是承认与这位曾是他理发师的女性有染。消息披露之后，圣路易斯巡回检察官加德纳开始进行调查。在密苏里州，一级侵犯隐私罪可能被判处最高4年监禁。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纽约时间星期五的上午11点，就一项在叙利亚全境停火30天，并且打破对东古塔的围困，以便运送人道救援和出于医疗原因撤出人员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星期四表示反对，建议对这项瑞典和科威特提出的草案进行修改。作为叙利亚政府的坚定盟友，俄罗斯将如何投票现在还不得而知。大赦国际在其新公布的全球人权报告中说，伊朗的人权记录一年以来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大部分的状况仍然糟糕，在一些方面甚至是恶化。大赦国际的报告说，对被关押者折磨和虐待仍然十分普遍，而实施者不受任何的法律惩罚。伊朗政府目前对大赦国际的报告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今年的春节前夕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了四川，他走进彝族贫困群众的家里，掀锅盖，问冷暖，听心声。习近平说呢，愚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打好脱贫攻坚战。距离2020年中国全面脱贫只剩下不到三年，习近平是否着急了？他能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与此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最近刊登了文章说，习近平的脱贫运动很可能会使中国的穷人受到最大伤害，而且这种脱贫不可持续，贫困还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呢？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脱贫？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从北京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学者，也是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罗先生您好。
你好，你们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秦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秦伟平先生来谈一谈呢、2020其实转眼就要到了，不到三年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中国仍然有4300万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冰花男孩，引发了中国还有国际间媒体的关注。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如此之多，习近平2020要全面脱贫，您先谈谈可能吗？
是这样，这个脱贫这个事情呢，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这个策略上做的是对的。然后如果说还剩4000多万那个绝对贫困人口的话，到2020年中国政府如果加大力气去扶贫的话呢，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标准线还有他们的这个既定目标，我认为还是有可能达成的。但是我需要提醒的是这个标准线定的是实在太过低了，然后实际上呢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一个贫困问题，这是需要大家关注的。谢谢。
好，我们提到了标准线的问题，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就在这一次春节前夕的时候，习近平在走访四川这些贫困家庭的时候，他在2月12号也在成都召开了这场所谓的脱贫座谈会。那么在这场座谈会上面呢，习近平他是这样提到的，他说要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所谓的现行标准是什么。按照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人均收入2300元，这是国家的扶贫标准。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北京的罗立维先生，中国的这个现行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吗？那么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的看法是那个我们相差一倍。联合国2015年关于那个全世界贫困人口的标准是1.25美元每天每人，但是就在2015年为那个他们呢把它调整为2.50美元。那么2017年我们这个2300元实际上呢是每个人每天6.3块人民币。好，这个呢刚好呢是联合国标准的一半。如果说跟联合国标准同步的话，那应该是12.6人民币。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对照联合国标准呢？我认为呢，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场的普遍心态，一到老百姓那儿他就抠门了，对农民更抠门。好，这个呢就跟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免费教育的理由是一致的，没钱。
是。那么罗先生，既然这个标准不同啊，那当然就有很多的国际媒体也要质疑了，习近平如果真在2020年达到了他自己所称的全面脱贫这样的一个成果，有可能得到国际的认同吗？那么他的这个成果可信吗？到时候罗立维先生。
对，应该说那个在改革开放以来这将近40年的时间，那个 中国共产党呢，他呢对扶贫这个问题呢，说穿了，他是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的。每年发的中央文件最重要的都是一号文件，而且呢，在90年，国务院扶贫办他干了一个87扶贫攻坚计划，用8年的时间解决7000万人的脱贫问题。好，这个事儿呢做了，然后呢，到了2003年，国务院扶贫办再颁了第二个87扶贫攻坚计划，又做了。18大以后，2012年，我们颁了第三个87扶贫攻坚计划，就说8年时间解决7000万人的脱贫问题。这就是说，我们每次都脱贫一部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呢，好脱贫的好办，但是对于绝对贫困地区和人口，比如说西北、甘肃、宁夏的国，定西、晋西、西海固这些地区，没有降水，没有地表水，没有地下水，人的一生只洗3次澡，这个水的问题解决不了。但跟林新清这种不毛之地太多。
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扶贫基金到了地方可能也走不下去，如果遇到了贪官，这个基金能不能落实到真正需要的民众手上也是值得怀疑的。您的看法，到底中国的贫困问题它的起点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好，谢谢。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冰花男孩王福满的那个问题啊，当时社会各界呢，因为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捐款有30几万人民币，然后实际上到了这个王福满那个同学手上只有500块人民币，都被各级政府当地的这些都截留掉了。然后最近应该说从10几年开始吧，然后每届的那个中央政府呢，其实都每年有加起来可能有几百亿的所谓的扶贫资金。然后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估算呢，然后统计，然后实际上80%的这种扶贫资金、扶贫项目呢，并没有到达这些真正需要救助的这些贫困人口身上。所以可以想象这个里面的这种效率，扶贫的效率，官方扶贫效率有多低的问题。当然就像我们观众朋友反映的这种腐败的问题在里面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其实很难想象说最近几年是不是这一块就贪污腐败就少了，是不是他们做得更隐蔽的这样子。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也需要说他们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可能要更注重这些问题。扶贫呢，我们客观来讲呢，在中国过去的40年，改革开放的40年，它确实取得很大的一个进步。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中国整个贫困率可能是非常高，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或者说叫世界银行的标准呢，可能85%都属于是一个很极度贫困的一个状态。那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大概已经是老百姓的生活收入水平呢都是极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大概有6亿人呢确实是脱离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贫困，那生活呢温饱水平是早就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这个次贫线以下的这个人群几乎是被政府遗忘，被社会遗忘，也看不到他们的存在，几乎是这样。偶尔会出现在这个以极端案例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比如说杨改兰事件这样子，这种赤裸裸这种贫困，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社会底层或者社会公众生存状态的一个学者，我觉得我对这个贫困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其实中国的贫困问题实际上是超出我们想象，包括政府官员，包括一些在比如说在课堂上教书的这些研究学者的一个想象。他们很多人到现在中国我们知道说去年的 GDP 高达82万亿人民币，人均 GDP 是前两年已经超过8000美金了，我们现在的贫困线居然还在2300块人民币。我需要在这里提醒的是，我们中国的贫困线不光是2300块人民币一个年收入，它不是叫年消费，像世界银行规定的现在的是1.9美元还是2.05美元也好，都是以消费支出为主的。我们知道中国对那个收入，它其实很多人消费它可能还比他收入还要低，这样子真的是这个比例是太大太大。所以中国政府他长期其实是把这个社会底层的这个低端人口啊，用他们话说其实是处于一个被遗忘的一个角色。你几乎上你一直在发展经济，你在发展那个城市面貌是日新月异，搞城镇化建设，那特别是中西部这种发展的不均衡，还有一些这些可能按照世界银行那个标准的话，远远不止什么7000万、4000万那个贫困人口，可能是高达20%。
好的，
我个人估算可能2-3亿的，这么多的贫困人口，对不对？而且你们之前他们 这个所谓六亿人脱贫并不是你们扶贫的成绩，而是整个受益于整个中国经济水涨船高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对这个扶贫真的是还要需要重视，也要打很多很多问号。谢谢，
谢谢秦先生。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罗立维先生。罗先生，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减贫脱贫的一些做法。那么也很多人引发了一些质疑，我们来看看。首先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把农村的移民迁出去到二线的城市去居住。那么当然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居住环境改善了，他们的食衣住行消费却没有办法有些着落，有些人甚至因此他必须出去找工作。所以也有人说，这到底是扶了贫还是创造了更多的贫困问题？罗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一点这样的一个做法，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那个我们国家呢有很多高寒山区，没有电没有水，而且呢土地呢非常的缺乏，这些地方呢实际上是不适合人居住的。比方说那个习近平同志那个春节去的那个四川凉山的
大凉山，
那个是不适合人居住的。这些地方的人就应该把他们作为生态难民迁出来，然后呢让他们迁居到能够生存的地方，或者说干脆就迁居到城市里边成为非农业人口。
那
这个问题呢，北京做得比较好，他们在1997年以后就把北京远郊山区的那些农民呢都从那些一个一个的深山的大生产大队呢搬出来了。比方说我去过的泰安山、熊二寨、北寨、花峪、后沙峪、南树林、喇叭沟门，这样呢这些农民呢他就还正儿八经的有生路了，有脱贫了。但是呢像北京它是有雄厚的财力呀，北京全国都给他钱了，但是呢像甘肃、像凉山、四川的领导他就真的没有办法，没有那个钱。
那罗先生，您提到这点也让我想到了刚刚我们也说到，如果一方面您说北京在1997年从远郊山区里把这些民众移到这个城市去居住，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生活，可是我们又看到了北京政府、上海政府这样的一个大县城市在最近的所谓驱赶低端人口，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逻辑或者政策的考量呢？如何来解释呢？
好，那个驱赶低端人口他们是基于一种关于社会安定的考量，就是说在我们经济下行的时候，有些人他找不到工作，或者说他的生存很困难，他就要想别的办法，这样呢可能给一个城市，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首都城市呢带来一种治安上的一种不安定因素，作为预防万一。你比方说要一家一家的跟人讲道理，或者说一家一家的跟租房的那些农民讲道理，估计这个房拆不了了，也轰不走人了，因此呢就只好这个不讲道理了，就是说我当流氓，我是流氓我怕谁，然后呢这样的就强行驱赶，这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呢作为政府的官员而言，他就想我没有办法呀，我只能这么干，我讲道理这个道理就讲不下去了，他们是这么想。
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他们发表了看法。这位署名叫大平的网友他说，中国出现贫困人群重要原因是集权体制下的权力不对等，中共红色权贵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权利益必定侵害没有权利人的利益，这才是造成贫困人群的原因，而习不改变体制反而只要求改变这个体制造成的结果，这无异于舍本逐末。那么另外还有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脱贫急的是贫困户，庆丰爷有什么好急的，每个人急的一般都是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事，请问习家有一个穷人吗？那么待会我们也会继续来谈一谈为何习近平如此重视脱贫的问题。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就是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人要按照社会主义计划分配理解什么是贫困，这个主义不止分配资源，就连人都要像牲畜一样被计划被分配。 所以很多的网友有很多的想法，他们认为问题出现在制度方面。稍后我们要回来请我们继续罗立维先生也来谈一谈，您认为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在哪里，与土地与户口与相关的制度到底有多大的关联性。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秦伟平先生，那么您怎么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他当时说了，从2001年到2010年，十年内中国每年是以减少673万的贫困人口在进行，十八大以来更是以每年1300万人以上的速度在减贫，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也提到2020年所谓的全面脱贫是有可能在数字上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贫困问题真的就能够离开中国了吗？最近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呢，就有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他提到了这场中国的扶贫运动很有可能最后伤害的是中国的穷人，而且这些贫苦问题它可能没有办法长期的可持续性的被控制，贫困还可能卷土重来。我想先请秦伟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是这样啊，这个贫困问题真的是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问题，现在各个国家包括民主发达国家都存在这些贫困问题，只是说每个国家的实际操作范围的一个贫困线可能不太一样，像美国的那个贫困线标准可能是远高于中国的一个贫困线标准，然后美国的这种贫困人口他得到的救助或者他享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可能已经是达到或者超过中国普通中产阶级的一个水平，这也是国际间的一个差距。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为什么要去这个时候要大力强调这个扶贫呢？我认为它主要还有两个方面原因。一个方面原因呢，它是体现这种大国风范，然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优越性，它必须要做这些文章，不管是真的扶贫成功，还是说从数字上能够用他们话说是解决这个贫困问题，消灭贫困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需要公众关注的是，其实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是非常非常之大，甚至是超过美国。然后改革开放，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初呢，邓小平先生提出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面人富裕，然后实现共同富裕。那到现在为止是有一部分富裕起来，那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可能相对来说是更加贫穷，然后可能甚至是永远贫穷。那如果仅仅从他现在的这种扶贫的手段来说呢，我给他简单算了一笔账他现在按习近平在去年来美国一个讲话的说法，可能有7000万这种赤贫人口，那按2300块人民币这个年收入水平的话，我建议对这些完全就是生活基本温饱都没有保障的人群呢，直接你中央政府直接就给予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好了，7000万人乘以2300块，那一年大概就是1610亿人民币。那中国政府我认为他只要想做这件事，直接就发这些最低的生活保障给这些贫困人口的话，你直接就一下一步到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另外你短期想解决贫困问题，那个从数据上你可能能做到，但是实际上像刚才那个外媒报道的说这种彻底解决是非常难当然非常难。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一方面你要改变你现在的这些不公平一个社会竞争环境，比如说户籍制度啊，让他们可以自由的迁徙流动啊，对不对？那这些方面的困扰。另外呢应该政府在那个教育啊，包括这边是就业的职能培训方面要给予更多的这种扶持，让他们有自己在整个社会竞争里面他有一个谋生的能力，有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才可以说根本上去解决这些贫困问题。那至于说有一些人他实在是比如说因为身体的原因，比如说残疾，我们中国残疾人都有8500万人，然后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那有极少部分人可能好吃懒做的，你怎么扶贫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不管怎么样，像这些如果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话，那这种极端的贫困人口还有总会社会竞争里面会有一些失败者，那一个国家的政府你应该就给他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活保障，给他们像美国比如说你可以申请那个食品券，然后让他们起码可以吃饱穿暖，然后各种基本的一个支出要有保障。那政府你作为一个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嘛，对不对？你已经人均 GDP 都8000美金了，你应该在资源配置方面应该更多的倾斜。我们看到说我们可能维稳费一直在上涨这个对于贫困人口的支出呢也是在上涨，但上涨的幅度完全不成比例嘛，对不对？你完全中国政府你为了刚才说到基尼系数，你为了你降低你这个基尼系数， 为你的社会的这种稳定或者长远的这种和谐，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说一步到位就解决，但是呢，你应该把更多的社会资源向这些弱势群体，向这些贫困人口去倾斜，然后让他们真正的可以享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让他们提升自己的那种生存技能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看法。看他们短期这种官方式的这种扶贫，然后领导去做做秀，送两袋米，然后拍几个照片，然后一看你那个报告，还有就把你那个数字打掉了，这个是这个就不是一个长远之策。谢谢。
嗯哼，我想请教我们的罗立维先生啊，那么从这么多的网友的看法，您跟我们谈谈中国到现在为止所做的这个扶贫工作，它到底达到了多大的进展？到底是要辅助就业，还是说像刚刚秦伟平先生应该拨出更多的款项来做好社会福利制度，来确实保障这些人的基本的生活？那么还有甚至网友说到了，干脆把海外撒币的钱拿回来援助国内的这些弱势群体，您的看法？
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是有道理。我们有这么巨量的GDP， 有这么巨量的国家财政收入，它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福利保险和国家救济来像美国一样解决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的问题。问题呢，就是我前面说的双轨制的官场对这种它是通不过的。好，因此呢，我们必须搞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因为设立一个部门，拥有一批官员，出了一大批政绩，然后呢有很多官可以吃扶贫这个唐僧肉。我们的那个贫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49年以后土地改革一大二功，城乡户口制度，土地国有，房产70年，这是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而扶贫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腐败，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政府的垄断，还有呢官民的双轨制，还有城乡的双轨制。比方说我们现在养一个最低级别的官员，他的医疗和养老的成本要等于1000个农民。还有呢，地方的扶贫基金呢，它处于一种跑冒地漏状态。因此呢，我认为呢，扶贫是对国家财政的低效消耗，它可能导致中国民众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这个保险福利遥遥无期。
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
是您说
我们中国扶贫的难度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是很脆弱的，给他一次强拆，把他房子拆了，让他有一个大病，一次对他的司法财产的不公，这个农民他立马就持平了。问题是这种事儿我们每个乡每个村每天都有。
嗯，
所以共产党扶贫任重道远，累呀。
好的，所以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剩下大约2分钟左右，实际上1分钟左右时间了，我想就请秦伟平先生利用1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到底在中国的这个扶贫与西方的扶贫有没有本意上的不同，它是不是真的是要因应社会的需求，还是政治上的需要更高一些呢？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扶贫呢是政治上的需求可能会更多一点，他刚才也提到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外一方面他为了加强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一个控制和管理能力，因为贫困人口如果长期以往的话，未来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包括送电视下乡啊，都是可以加强洗脑这样的工作。另外我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光说很多人觉得这个贫困人口跟自己毫不相关，我的收入水平远高于这个线，那中国这个脆弱的这个经济一旦接下来几年发生变化之后，很多甚至有钱人包括中产阶级可能都会一夜之间变成这个贫困户，跟自己可能毫无相干的贫困户，那未来中国的这个贫困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这样子。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谈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秦伟平先生以及在北京的罗立维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和您来探讨的是捍卫国家安全，美国频频对中资说不，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